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，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，风起云淡，月明星稀，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，回归原始的港湾。心灵港湾，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灵港湾，我是吴希。小时候有一次逃学，我妈妈生气至极，罚我跪了半天，让我好好念书。结果我逃学的行为反而一发不可收拾了，从之前的偶尔一次变成几乎每周一次。但神奇的是，我的成绩却上升了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逃学跟着同伴去游戏房，他们玩游戏，我复习功课做作业。后来还是被我妈知道了前因后果，她觉得我的行为很奇怪，就问我为什么要逃学，是不是老师教的不好。结果我的回答让她哭笑不得，大意是你强迫我上课我就偏不上，但是我喜欢学习，所以我就自己做作业。这大概就是我最早显露出对自由的向往的故事，不做别人逼我做的事，只做自己喜欢的事。后来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，等我40岁财务自由了，就去读个博士，因为我本质上还是喜欢学习的。但在财务自由之前，我的读书必然是功利的，奔着找工作的，就不那么纯粹了。刚开始工作的时候，只是咨询公司最底层的分析师，几乎没什么自由可言，不喜欢的老板也得屁颠颠的言听计从，对方一个电话就得回来加班，不认同的观点争执无效还是得改。生活上也是，租的房子被房东卖掉就得马上搬家。那时候编改方案和搬家的时候，常听 Beyond 那首《光辉岁月》，觉得自己以后一定牛逼到想干嘛就干嘛。后来自己做了项目经理，有了很大的自由，工作时间随意，要不要去公司随意。但我发现还是不如我想象中自由，比如服务什么客户不是我说了算，客户要什么结果不是我说了算。再后来自己做了项目总监，开始去谈项目，可以挑客户了，却发现还是没法自由。客户方大的高管个个都得小心对待，揣摩对方心思，分析利弊，比之从前更不自由了。所以我突然开始怀疑，自由到底是不是一个伪命题。《人间简史》里面曾经提到，10000年前智人开始放弃狩猎和采集，而投入更多精力来培育小麦。看起来是人类驯化了小麦，让我们的物质生活上了一个台阶，可以不受狩猎食物的限制，变得更加自由。但实际上小麦却是真正的奴役了我们。我们为了小麦更好的生长，把田里的石头捡干净搬出去，搞得腰酸背痛。我们要在烈日下整天除草，还要收集动物粪便用来滋养土地。所以我们到底是不是在追求自由？我经常跟圈外用户交流，意外的是体制内人士通常是提及自由最多的一群人。最常见的状况是，他们跟我抱怨吐槽体制内的低效、官僚、不自由。可每当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出来呢，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，毕竟比较稳定，出来之后风险就大了，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。一方面我们想挣脱枷锁，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享受着枷锁带来的安全感，因为追求安全感是我们的天性。我们对不确定的未来充满了恐惧，所以拼命抓取救命稻草。但是我们抓住的每一根救命稻草，最终都会编织成一条条捆住自己的绳索。对枷锁的这种爱恨交加似乎是我们的常态。比如我年轻时候谈恋爱，一方面觉得因为有了男朋友的存在，自己的生活学习节奏都被打乱，做很多事情还需要协调两个人的时间，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。但另一方面，分手的时候明明是除去了枷锁获得了自由，却丝毫没有获得自由之后的喜悦，反而会是巨大的失落感。再进一步想，我当年的目标40岁财务自由之后就可以专心学术，何尝不是另一种枷锁？为此我不得不努力去实现财务自由。所以自由大概真的是一种错觉，我们每天做的事情都被亲近的人、生活压力、社会关系所限制，我们根本毫无自由。村上春树在《海边的卡夫卡》里说道，较之把自由本身搞到手，把自由的象征搞到手，恐怕更为幸福。或许世上几乎所有人都不追求什么自由，不过自以为追求罢了。一切都是幻想，假如真给予自由，人们十有八九不知所措。这点记住好了，人们实际上喜欢不自由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自由这样的词几乎被写入了各国宪法？人权宣言第四条说，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。有权，所以看起来自由是一种选择权。先知穆罕默德的门徒哈利向他请教一个问题，一个人是否能够独立且自由地做他想做的事情？穆罕默德让站着的哈利抬起他的左脚，于是哈利听话地照做了。接着穆罕默德说，现在把你的右脚也抬起来。哈利问，这怎么可能？穆罕默德于是说，如果一开始你要的话就能够抬起右脚，但是现在已经不行了。一个人总是能够自由地抬起他的第一只脚，但是当第一只脚被抬起来之后，另一只脚就被钉在地上了。由此我想起萨特的观点，我们都是自由的，只是得相应地承担责任。所以结合这些，我就想通了，自由的关键是有权利做出选择，以及在选择之后能够承担责任。比如婚姻自由指的是我们有权利选择和谁结婚，职业自由是指我们能够有权利选择自己热爱的工作，人身自由是指我们能够有权利选择任何行为而不受他人干涉，但是这些选择自由都隐含着责任。比如你有选择跟把父母和事业都看得比你重要的人结婚的自由，只要承担结婚后自己多付出的后果。你有选择随时辞职的自由，只要承受失去收入来源的后果。你有选择不控制情绪去打人的自由，只要承担进监狱的后果。可大多数人为什么依然声称他们并不自由？在我看来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 能力赶不上欲望膨胀。如果你是一个富二代，那么你有选择不工作的权利，不会饿死。如果你父母养不起你，那么你就失去了这个权利。当然也可以选择找一个伴侣来养你，但你可能要付出另外一些代价。最近热播的《我的前半生》，关于咨询顾问的描述有点脱离现实，但关于选择做职业女性还是家庭妇女的刻画确实很现实。这是我们为什么去追求财富、地位、权力的原因，因为这些因素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我们的可选择范围，给我们更多自由。但话说回来，这些东西要多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自由呢？比如财务自由好了，是1000万、1亿，还是100亿？10年前我刚大学毕业，月收入几千块，那时候觉得如果我哪天收入过万，那就太棒了。后来过了几年，拿到50万年薪的时候，当时一个实习生跟我说，我觉得50万好多啊，如果给我肯定是花不完的。想起刚毕业时候对10000块的定义，我笑了笑没说话。后来职业发展的也还算顺利，收入一路上涨，到我创业之前已经是刚毕业时候的10倍。但我仍然觉得自己离财务自由还是差得很远。而现在呢，创业了，不拿工资，花自己的存款，所以过回了刚毕业时候每月几千块的生活。但是我突然觉得好像我也不需要那么多，这个状态也可以过得不错。所以我们的欲望其实是不断膨胀的，当你上了一个台阶之后，就会看到上一个台阶的状态，继而心生向往。只要内心的欲望在膨胀，我们永远就不可能自由。所以自由的状态不是一个绝对数字，而是内心欲望跟自身能力取得的平衡。
谁是
第二，思维模式让我们看不到更多可能。在很多时候，限制我们选择的不是可选范围不足，而是我们的思维定式，让自己看不到更多可能性。在我的职业生涯中，曾有一段时间陷入一种分裂状态。那年我的工作表现非常好，但老板出于各种考虑没有给我升职，而让另一个能力不如我的人升上去了。一方面我内心极度生气，做了这么多事情老板都看不见，没有给我升职，工资也涨得很少，那我为什么要好好干？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我应该为自己工作啊，为什么要因为别人如何对待自己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呢？状态持续了几个月，有一次周末在家心血来潮，重新看了一遍《肖申克的救赎》。老犯人布鲁克斯出狱后不久就自杀了，之后瑞德跟狱友们说，这些墙很有趣，一开始你恨他，然后你学会了适应他，等过了足够久之后，你就再也离不开他了。这就是体制化。跟他们不同的是，我们没有住在监狱，不需要面对那些墙，可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思维画地为牢，把自己关在墙里面。就好像我在咨询公司，完善的顾问升职加薪体系何尝不是一堵墙？当我习惯了这堵墙之后，我自身的反馈机制反而失效了。我工作中的任何努力如果对升职加薪没有帮助，我就不会去做。我做着公司希望引导我去做的事情，却不管对我个人是好是坏。上周有人问了我一个很有趣的问题，面对垃圾食品，吃了它更加快乐，却对健康有害，觉得自己被垃圾食品胁迫了，怎么办？我没有跟他说要如何戒掉垃圾食品，因为我自己也做不到。实际上我有咽炎，加上现在经常需要演讲和培训，所以不能吃辣的食物，但我又很喜欢，该怎么办呢？如果我去克制自己，最终却没有克制住，会很容易感到懊悔，觉得自己被垃圾食品控制了，失去了自由。但实际上这又可以是自由的，因为任何一次在麻辣烫和健康之间选择，我都不是被动的，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后果， 所以我是有选择的。吃了这碗，我会不舒服半天。那我是不是愿意为了现在暂时的快乐而牺牲半天的舒服感？另外，如果当天是需要演讲的，我就会问自己，我是不是愿意为了现在的快乐而牺牲这个演讲效果？这样一想，就很容易做出去选择。而明确这点之后，我会发现自己是主动自由的选择了吃或不吃垃圾食品，而不是被自己的欲望胁迫的选择了垃圾食品。这个时候你会快乐得多，会更加自由。为什么我们不把所有的情况都权衡清楚，然后这样去思考呢？实际上，这的确是你内心的想法，没有人逼迫你，但我们总以为自己是被迫的。虽然自由伴随着枷锁，就好像先抬起左脚，右脚就无法抬起一样。但是先抬起哪只脚，却是我们可以决定的。自由永远是自己创造的，而不是别人给的。第三，我们放弃自由，为了逃避责任。萨特认为，人是要受自由之苦的，因为自由伴随着责任，所以这是大多数人得不到自由的原因。我每天会收到大量关于职业选择的问题，模式常常是，我现在工作不太顺利，想要，但我担心，你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吗？把选择权让给别人的原因，就是自己没有勇气去承担责任。因为如果是自己做出的选择，就不能再说，当初都是你们让我选这个专业的，早就跟你说了这事儿有风险，当初都是你劝我早点结婚的。承担责任很痛，痛到怀疑自己，所以很多人宁可放弃自由来逃避责任。其他选择也是一样，关于你未来要做什么工作，如果我比你更有经验，你就要听从我的选择而放弃自己的选择自由了吗？说到底，比起自由来说，更重要的事情是，不要给自己设墙，失去对自由世界的向往。
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，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，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，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，感觉还是一个人。